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到十四节，翻到了由我来念。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又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杨长老，正道的题目是小。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正道的题目通常是很省油的，所以一两个字。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我想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哦，特别是主日学老师常常用这一段经文来讲故事。从小到大，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一些事迹都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然后也有很多人编故事啦，从里面编很多不同的故事。但是正如经上所有的事迹，它表面上看起来其实挺简单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里面有许多许许多多非常重要的课题是我们可以去想可以去念的，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起，我有一张纸不见掉。好，我们把圣经继续打开，打开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上帝的话语打开以后，我们把时间恭敬交给他，我们一起祷告。愿你勿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住你悦纳。愿我们虚心，愿我们可受教，愿我们好像孩子一般的回到你的面前来，来让父上帝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点醒我们，好叫我们不白白浪费我们的一生。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当然今天早上的这一段经文跟神迹其实很有关系。通常和合本的开始的时候说给5000人吃饱，其实应该是给5000男人吃饱，因为这个5000的数字是指男人，而没有包括妇女跟孩童。今天早上这一个神迹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圣经里面它是唯一4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神迹，就一个，就是这一个给5000人吃饱的神迹。他在马太福音14章、路加福音第9章、马可福音第6章都有记载。但是这一件神迹还有其他不同的地方，就是只有使徒约翰非常小心的把人物的名字放在里面。如果你看马太福音14、马可6、路加9的时候，这三位上帝的门徒所写的这一些福音书里面都挺快的交代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跟你讲是谁去做那么多东西，他也没有说这一个5饼2鱼是从哪里出现的。但是约翰就不一样，我们当然现在在查约翰福音，他牧师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一直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约翰福音的特殊性吧，因为约翰是一个 挺特别的一个人，他是很年轻的时候 就跟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在感情方面跟其他的使徒不大一样，所以他特别注意几样事情，他就提起了是腓力回答主耶稣基督，然后是安德烈把那一个孩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但是华文和合本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在这里他的翻译是有一些出入的，所以有一个旁提就是想要提出的，就是在归正神学里面，圣经无误或者圣经的权威是基于它的原本语言，就是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的这一个希腊文跟Aramic 文两个，所以严格的说，当传道人要传道的时候，他应该回到这一个原文上面。所以你在念神学的时候，就一定要念希腊文，然后要念希伯来文。所以希腊文是很难的，所以很多人有一个秘诀，就是你要修最后一课才修希腊文，这样子你要毕业嘛，所以你就被逼去把它念完。如果你第一课就修希腊文的话，恐怕一半你就 give up， 因为很难，这个很难。和合本的翻译跟原文是有一些出入，而且那个出入其实有一些是挺大的。例如说，当我们看和合本的时候，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然后第七节，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在原文不是20两银子的饼，是8个月的薪金都不够，但是他就直接翻译成20两银子，比较平民化了。但是这不是原文的意思。然后这里有一个孩童，原文是这里有一个男孩，所以他是一个 boy， small boy， 不是孩童，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男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大的一个翻译上的一种的欠缺吧，就是13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严格的说不是大麦饼，是小薏米饼 small barley loaves， 而且它大小有一点分别，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小，但不是大，它是小，所以我要先提醒大家这一件事情。当然好像刚才所说的，虽然这一件神迹表面上看起来就五饼二鱼嘛，主日学有跟小孩子讲这个故事是挺简单的，但是就如圣经许多真理里面所包含的这个课题跟可以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今天早上要分享几样比较特别的事情。当然神迹本身是一个挺特别的东西，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圣经的神迹其实跟其他的文化宗教是挺不一样的。我在大学的时候修过希腊神学或者希腊神话，不是神学，神话 Greek mythology， 所以我对希腊神话是有一定的理解。当然作为华文，我们对道跟佛教的这种概念也有一些的理解，好像我们常常听到或者在电视上看China 8时不时就这个第八波道就来一个什么神仙南天门四大天王，不是张学友那些，那个四个不同的天王，然后佛啦道啦怎么掺到一起，大概华人都对这个华人华族道教的这种神话所谓的神迹有一定的理解。我常常在电视有些时候就看印度片，就是跑到这个 Versace 什么的这种印度的 channel 里面，我的孩子常常觉得他爸爸挺怪的，整天看印度片，因为印度片其实挺有趣的，特别他的歌舞片啊。 Bollywood 是全世界出产最多最多电影的地方，不是 Hollywood 是 Bollywood，然后我常常看见他们的歌舞的时候，他大概一样的嘛，在椰子树林里面跑来跑去，然后后面有几百个人在跳舞，我常常在想，那前面那一个主角女主角男主角后面150个人在那边跳，那你就其中一个，你看有多渺小。而且印度片对身体比较丰满的女性有安慰的这个作用，因为他们的主角都很胖的，所以你看印度片的时候觉得他们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不是要看歌舞片，我比较关注的就是他们的神话片，因为印度也有很多这种神话片。当你看印度的这一种神话的故事的时候，你就发现以人为本的文化它有一定的 一种的迹象，不管是中国道佛教的这种神话，或者希腊的神话，或者印度教的神话，或者印度教当然对他们来讲不是神话啦，是他们宗教的一部分，它都有一定的一种的迹象，那个迹象就是夸张的这种 的成分。因为神话嘛，你讲神能够做些什么东西，当然是挺夸张的。印度教的夸张程度跟道教差不多一样，就是你有很多那一种头给砍下来还能够飞来飞去啦，或者这个女神要搞一个什么水灾，她就跑到那个男神的头发里面，然后跟他卷卷卷卷卷，然后突然间就一个大漩涡出现。道教常常有这种东西嘛，哪吒三太子对不对，他的母亲怀孕几年谁知道，请你吃饭，谁知道他母亲怀孕几年，哦，一定不及格，这种三年应该是三年，然后迟迟不生，他的老爸叫做什么名字谁知道啊？啊，李靖，李靖就升起气来八起剑就砍他妈妈对不对，砍他的肚子，然后哪吒就跑了出来啊，然后一出来就会走路，这个跟佛教的释迦牟尼差不多一样，就是一生下来就会走路就会讲话的那一种。然后后来死了以后怎么从死里复活，用莲藕莲花，所以他就是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有那个莲花莲藕，然后有什么风火轮啊，什么一大堆的对不对。然后西游记本身也有齐天大圣哇乱七八糟的这一种的神机骑士。但是当你看圣经的神机骑士的时候，圣经的骑士神经骑士就刚好走另外一个方向，他差不多是很不甘愿跟你讲说主耶稣去行了某一些神迹，他非常 low key 的非常低调的方式显示神迹骑士。刚才其实最后一节没有念，就是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圣经绝大多数的神迹骑士都不是戏剧化的，绝大多数，当然红海分那是挺大的一个神迹骑士，主耶稣所做的神迹骑士差不多所有都是他挺不愿意去做的，或者他背后有他一定的意思，他不是好像人本的宗教所带来的神迹骑士，就是叫夸张要去做到挺大的，然后很戏剧化飞来飞去的那一种，他差不多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把这个神迹行出来，彰显他是上帝的儿子的这件事情。而且在彰显的这个程度上面又不是那一种以神迹来吓你或者是来说服你之类，他跟属世的宗教有一定的分别。所以从主的神迹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他的神迹本身不是因着要行神迹而行神迹而已，因为他本身后面都有他一定的这个意思。我们在经常常看到这件事情，例如说拉撒路要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经常告诉我们主耶稣知道这一个人就要死了，然后他就不去，他就本来就不去，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是要彰显他的荣耀而不是乱做一场的。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第六节说他说这话是要试炼腓力，因为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或者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都跟人本宗教的神迹是很不一样的，它是基于真理的彰显，它不是基于一种戏剧化人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从今天早上的经文里面我们也能够学习到其他很重要的这个课题。第二个课题就是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或者上帝的事工竟然需要人的参与，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事工竟然需要人的参与。这一件神迹发生的时候是因为有许许多多人跑来听主耶稣讲道，而且听他讲道可以听到连吃饭都忘记的这种情况，所以你就知道主耶稣一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讲员。好的讲员他可以讲三四个小时，好像唐中荣牧师一样，然后你没有那个察觉。我跟唐牧师翻译的一个最大最大的难处就是 我跟你讲一个秘诀，每一次我翻译的时候，前面一定要有一样东西挡住我的脚。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定要有一样东西挡住我的脚，你懂为什么吗？因为我得动我的脚，我不像他这样可以站在那边不动，因为我的关节不是太好，所以我要 flex 我的 knee while I'm translating, you know, I got to flex my knee. 如果我忘记的话，他一讲完你要动的话，你就发现不能够动，因为那个关节就会锁死，而我有关节炎，所以关节会锁死，所以我一定要有前面的东西挡住。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糟糕了。只有一只东西的话，我就想，哎呀，糟糕了，因为你不可以在众人面前做运动嘛，对不对？但是汤姆斯讲到当然一直在翻，一直在翻译到，突然之间你就发现两个小时已经过了，因为他讲到是。当然是有他自己 的能力，所以好的讲员讲到的时候时间就过得很快，不好的讲员五分钟都嫌太长，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看见他是一个很好的讲员，那些人连吃饭他都忘了，直到他 take a break 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哎，我们没有东西吃。那如果我们在想神迹奇事的时候，主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是耶稣的话，那你当然来一个什么手挥一下子，每个人都有饭吃嘛，对不对？那个挺简单的一件事情嘛，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竟然去叫门徒去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圣经版本，马可福音六章、路加福音九章、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主耶稣说 You go find them something to eat， 你们去找吃的，就跟门徒讲，你们去 You go and solve the problem， 你自己去解决这件问题。然后腓力，就是约翰，就点名腓力，腓力当然很会算，他就算出来说你需要大概一个人八个月的这个薪金才能够买够饼。腓力说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我们每个人吃一点点也是不够的。但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该怎么行。然后安德烈就去跑去找这一个小孩子。所以这一件事情就指出了圣经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上帝的事工他竟然愿意以人作为他的媒介，以人作为他事工的出口。这是比较基督教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个人在灵里的路程当中，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觉醒，就是上帝的工作是他愿意以人作为他的出口。所以这就很快的点出了我们很多人在思考自己人生的价值跟上帝跟我的关系之间的一种的错误或者一种的错差。我们常常认为上帝应该去解决问题嘛，对不对？就是所以你就信上帝嘛，因为上帝要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他去做的，所以我只要在祷告上面去把它交给他就是了。而有些时候在讲台上，讲员有意无意之间也讲这样的事情，例如说祷告嘛，如果有人他要祷告，很多人就一直强调祷告的重要性，特别有一个英文的 acronym 叫 PUSH P-U-S-H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You know, go and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 你一直祷告就是了。靠近这个地方是花巴山，对不对？花巴山有一个很特别的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小教派，叫做 The Carmelian Sisters。这一个是新加坡比较独特的地方，我想以前我有跟你们提过。就是它这一个是修道院。修道院里面的女修道士是吗？还是？不是尼姑哦，那叫做什么修女，所以就你看他英文就是难话，不管是 Buddhist 也是难， Roman Catholic 也是难，所以翻译是很难的。修女不是尼姑，修女他大概就只有少过八位修女在里面。那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这一些 sister 是属于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教派，就是他们相信上帝给他的事工就是祷告，不单只要祷告，而且是与世隔绝的祷告，所以他们跟外界是没有来往，没有联络，包括自己的家人。所以当你要跟他有所联络的时候，你要通过一个窗户， 然后它有一个旋转的一个东西，啊，你要把东西放在里面跟它转，有一点像武侠小说的那种把孩子寄给少林寺的那种东西，再转过去，他就不跟你会面，他也 take a vow of silence， 就是他宣誓永远不讲话。嗯，这个是你看，怎么可能？我很叽喳的，那我永远不讲话，不是很假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我就永远不讲话，我不跟外界有联系，我就一心一意为这世界上所有困苦的人祷告。不单止如此，修道院里面有自己的火焚场，他有自己的 crematorium， 新加坡唯一的 private crematorium 就在 Sisters of Carmelian 的里面。这样子他连死都不用出去，你懂吗？他可以在自己的地方被火化。这个是一种把祷告当成是唯一最重要的行为的一种的做法。他根本不出去，他就在里面好好的祷告，以祷告的力量所谓的改变了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经上的教训，特别不是归正神学的一种的看法。从今天的神迹奇事里面，你看到主耶稣大可就挥手就把所有的东西给变出来，但是没有，他就以人作为他的出口，以人的手、人的工作作为他工作的一种的方式。我们相信圣经教导我们，这就是上帝工作的方式。所以刚才我们念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二章十六节、十七节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两个经节。所以当你有疾病、有困难、有问题的时候，你去找这一些修女，他就告诉你说，我要好好为你祷告就是了。雅各说不是的，你怎么可以跟这些人讲说，你就好好去吧，上帝祝福你，我为你祷告就是了。雅各说不是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它令我突然之间觉醒，突然之间了解上帝在我自己生命上的这一个旨意，跟他在世界上所行的东西是大有关系的。有一位另外一个罗马天主教的修女叫 Saint Teresa of Avila， 她不是那个 Mother Teresa， 是另外一个。她比较出名的一种的说法，从神学上面不是太过正确，但是她点出其中有一点。她说基督在世上他是没有身体的，除了你的身体之外，基督是没有手的，除了你的手之外，基督是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脚的，他的耳朵、他的脚、他的手就是你的耳朵、你的手、你的脚。当然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不是太过正确，但是 Saint Teresa 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是通过你跟我来行使他的事工，是在世上用这一种方式来行使他的事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觉醒。当我们清楚这一方面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在祷告当中当然把所有的重担交给他，使徒彼得说我们应该这样子做，但是同时我们会觉醒到上帝是要我们作为他的出口，而不是在这边等他行一些没有我们参与的神迹在里面。而当我们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整天埋怨上帝，因为我们会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跟他做了些什么东西。最近我看到一段对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有一个人说，我常常想要问上帝，上帝啊，既然你能，你为什么不消除疾病？你不为什么不带来和平？你为什么不带来公义？上帝啊，你可以的，你为什么就不做这一些东西？然后另外人说，是啊是啊是啊，这是很好的问题，你去问上帝，你为什么不问上帝？那第一个人说，因为我很怕他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很怕我问上帝，上帝说，是啊，你也可以吗？为什么你不去做？当然这一个对话的后面的意思就是，的确的，上帝会问我们同样的问题。你说世上有那么多不公义的东西啦，什么这个人被虐待啦，那一个人生病没有人管啦，这个人穷啊什么的， 上帝会问我，那你做了些什么东西？他背后的神学的意思就是，上帝是通过我们去做他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大可用任何的方式行他的神迹，但是他以他的门徒作为他的出口，这是经上的教训。第二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显示上帝工作的方式的那一个 multiplication factor， 那一个乘法跟我们人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上帝工作的果效跟人工作的果效是非常不一样的。开始我说给5000男人吃饱，算起来唐牧师的算法就是应该有12000人左右，包括妇女跟孩子在内，通常说有12000人左右。这个孩子带来的是5个，不是大麦饼啊，是小玉米饼 small barley loaf， 还有2条鱼。如果我们说小孩子就吃5个小，好像 famous Amos cookie 小小的那个 barley loaf， 然后2条鱼，大人吃10个饼4条鱼吧、哦、主耶稣还是得分给12000人左右，所以大概是12000人乘2，2万多吧。所以它的 multiplication factor， 它的功效是从一套变成2万套左右，2万套 20,000 的这一个乘法， 20,000 的这一个回报或者这一个果效。我们最近看见政府开始去注意这个什么 DBS Bank 什么 Bank 乱卖那个债券的事情，对不对？当然我们全世界现在又跑到这一种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在想这种债券为什么会所谓的上当，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找更好的投资，对不对？每一个星期天海峡时报都会有一大篇幅去介绍某某年轻人也好或者退休人士也好投资心得，当然他是只找那种成功的人啊，那种失败的他就不管你。哇，这些人就哇讲哇，我以前怎么投资，我想得很清楚啊，我去 buy low sell high 啊， buy low sell high， 因为我每次都是 buy high sell low 的，所以就 confuse。 哇，所以我讲到噼里啪啦整个整面，我如何去40岁的时候就退休啦什么什么的，哇讲得好像很厉害这样子、啊、就那你去看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挺傻的，因为我一生当中就从来不做这种东西。人家20岁就开始想怎么去 buy low sell high、哦、怎么去投资啦、啊，什么想的整套都想得很好。但是人的投资不管怎么样，是以人本的方式作为出发点。许多人掉入这种漩涡，主要是因为贪念吧，对不对？你说这个债券你去买，它的回报是哔哩吧啦，越炒越旺的时候，就许多人掉进里面。所以我们就穷我们的一生去想人本的方式如何去赚钱。以前我在还没开始人人家园的工作之前，我是 .com millionaire， 你懂吗 ？.com 就是在上网 millionaire。有一次我的那一个时候当然是炒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你有什么馊主意都会有人投资的那个时候啦。你去想一个最傻的一个主意，你只要能够先齁、哦、就 proposal paper 一大堆都会有人投资的。所以有一天我的伙伴跑来找我，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是值那么多钱。哇，我看了眼睛发亮，哇我真的是值那么多钱嘛，因为那个时候 .com 嘛，什么东西都哇从此上来说啦，我是值那么多钱。那我就想来想去，我说不是吧，照你的说法我比释迦董还要有钱。释迦董啊 CK Tang， 他说是这样的，人家愿意 evaluate 我们的公司，就把我们公司估计成这一个钱是那么的多。我说哇，你说我比释迦董还有钱，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释迦董的公司是市值5600万 $56 million，人家估计我的公司8000多万呢 ,80 over million, 哇你懂我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吗？赶快去跟我老爸讲，诶你知道吗，你儿子是比释迦董还要有钱。因为我知道一下子就会过去了，但是感谢主没有上市成功，不然有些买我公司股票的人一定要跳楼。因为他整个架构整个东西到后来他破了以后，每个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的 有原则性的一种从商的方式，而且很多人受害，对不对？特别是香港，香港有 Tom.com 是李嘉诚儿子去搞的，那个时候他连网站都没有，你懂吗？连网站都还没有弄好，人家就已经买他的股份，所以他都是因着人的方程式去追去想，然后到后来当然因着人的方程式所做的东西，所有的果效都是短暂，而且都是不符时机，它不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但是在这个神迹里面，五饼二鱼一套，它竟然能够分到那么多一万两千人的手上。不单止如此，所有的四福音书说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收集起来，有十二个篮子那么多。十二个篮子当然是预表每一个使徒都有一个篮子，就是有多余的情况。而在这边比较有趣的就是，是主耶稣教导的。主耶稣对门徒说，第十二节，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免得有糟蹋的。就英文版本说 do not waste。所以耶稣是很环保的 ,OK? 啊，他是 very green 的 ,do not waste。我看了以后齁，我是觉得很内疚啦，因为我吃饭每次都剩下很多的，所以现在就收起来，但是收后来发霉了还是得丢掉。所以主耶稣说不要糟蹋，这个我个人要去学习这个功课了，不要糟蹋食物，所有的东西都给收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就是有关福音主的事工，他的货篮，他的那个回报率，他的那个方程式，他的乘法跟属世的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跟主有关系的工作，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说，在主里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没有一样事情是徒然的。这是上帝工作的秘诀，上帝的办法，上帝的方程式。经上对这一方面的教导是我们很难理解的，所以我常常跟大家提醒大家的，就是经上所指出的价值观、做事的方式、回报的方式，都跟我们理想、跟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想的都是很不一样的。例如说我常常指出的就是马太福音10章42节一杯水的那件事情嘛。主耶稣说，你把一杯水因着我的名递给一个弟兄，你的赏赐是不能够被忘记的。就是连第一杯水它都有永恒的这个价值在内。所以保罗说，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每一样事情因着主的名字所做了，哪管你是弹钢琴的也好，准备茶点的也好，做这个什么东西的也好，在主里面都不是徒然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是被世界影响的，所以我们很难很难很难理解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很难的。你跟我讲说去做这个什么帮助穷人，很多人就想，哎呀，回报在哪里？对我的回报在哪里？他有没有什么果效？你叫我去抬椅子，哎呀，这种是应该叫 Bangladesh 人做的，怎么叫我去做？我们很难跳过这个框框。除非我们就再一次凭着信心回到上帝的真理里面，你就看得出上帝的话语的确是一致性这样子讲。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不要在地上积财宝，你因为地上的财宝就要给虫子给咬掉，你所有积的财宝要在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理解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会改变，我们所高兴的东西、所烦的东西、所伤心的东西，都定义本身就要改变。你懂，我跟唐牧师同工了那么多年，当然他所说的东西有很多东西是挺令人感动的，我现在也是去就一直在写下来啦，有朝一日就会出版一本书和我所认识的唐崇荣，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好笑的东西啊。但是他有一些东西实在是他讲出来的时候我就要哭，你懂吗？因为很感人。唐牧师所说过的话语当中有一句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唐牧师说，我从来没有怀疑我就是上帝的仆人。啊，那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嘛，我从来没有怀疑我就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你仔细去想一下，这一种的看法是非常独特的，就是他说我就从来没怀疑我就是上帝的仆人，我不是人的仆人。所以从这一句就点出他事工的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唐牧师以上帝的仆人的这一个身份来过他的一生，所以他不管遭遇什么事情，碰见什么人的话，他以这个身份来对待别人。我自己曾经有几次有从政的这个可能性，我每次都去跑唐牧师，问唐牧师，唐牧师，你觉得如何？他每一次转过来跟我讲说，你怎么贬低你的身份去做这种东西？你懂，在新加坡从政是一件挺风光的事情嘛，对不对？我们的政客跟别的地方不大一样啦。当然他的想法可能给印尼有一点影响，印尼政客人家看见要吐口水的那种。但是他主要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仆人本身就已经是最高的这一个职分。所以说你怎么贬低，你怎么连想你都会，你怎么连会想到这一点，考虑到这一点，你怎么贬低你的身份去做这样的东西。当然他在自己讲到的时候也常常提到嘛，不管你是银行家也好，什么大天才也好，将军也好，总统也好，你在他面前他就管你的，因为我是上帝的仆人，你算老几啊？他有这一种的概念。我想他在这一方面的看见是我自己得学习的，就是我们是否真的是理解到我们所受的恩，我们所受的爱是那么的大，我们所做的事工是跟属事是那么的不一样。我不是说上帝要呼召你们每一个人做全职，这个每一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至少要承认，而且要知道，要认识上帝的事工跟属事的事工是不一样的。因为所有属事的事工，不管你做的再好再大再妙，它都不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经上说，世界上跟他所有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他旨意的人才是长存的。前些日子我在报章上看见黄金辉总统逝世的这个纪念的讣告，很小小小而已，逝世不知道是四五年还是什么的，就刚死的时候，哇，噼里啪啦的大大张的一面接着一面，一接着一面，假以时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对对对对对，后来就变得这样小的一个，我想明年应该没有了吧，在过去几年就没有了吧。你管他是李光耀也好还是谁也好，也大概也是一样，他假以时热，人家就会淡忘这一个人。但是上帝的方式，上帝的工作方式是永存的。所以我告诉你，我把手按在圣经告诉你，你连摆一张椅子，上帝说，主耶稣说，你的赏赐都不会给忘记。可能我们看不出来为什么，它的功效在哪里，它怎么样能够有永世的什么价值，但是这是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所说的一定不会错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通过人来做他的工作，第二件事情就是上帝的方程式跟世界的是很不一样的，他的回报，他的这一个效率，他的这个效能跟属世的方程式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他有永世的功能在内。第三件事情就是在上帝的眼里没有大小的分别，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小。主日学老师在谈这件神迹的时候，常常就用那个孩子嘛，对不对？主日学上有的哦，孩子早上起来的时候，妈妈给他五饼二鱼什么之类的东西，这个当然经上没有讲啊，但是圣经的确说他是一个男孩，而且是主说你们去找东西吃的时候才找到的这一个男孩子。换句话说，使徒安德烈一定是去向众人问，你们当中谁有吃的，然后这个孩子说，是我，我有五饼二鱼，这差不多是可以下的一个定论。因为我不能够想象安德烈说 OK 巴沙马拉每个人带开我去查，应该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孩子是自愿把五饼二鱼拿出来。你说孩子把东西拿出来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特别现在的小孩子都是挺精明的。我教会就有一个小女孩叫做 Jamie 四岁的时候很聪明的一个小女孩，黑溜溜的眼睛咕噜咕噜咕噜转来转去的那种，而且很叽喳的，你懂吗？小孩子很叽喳就一定是挺聪明的，所以我小的时候很叽喳的，每次被罚站。有一次我就看见 Jamie 在吃饼干，他吃那一种小鱼形的饼干嘛，然后整袋在那边，他的妈妈就在他旁边，我就 专挑他来做任务。我很喜欢小孩子。我说 Jamie, give me something to eat, you know. 他说 no. I said, Elder Young very hungry, you know. Can you give me something to eat? 他说 no. 他的妈妈就比较 hey, never mind, give, give, you got whole bag. I said, yeah, you have one whole bag. You give Elder Young one small little fish, please. 他就想了一下 no. 然后我就说 OK,I tell you what, I'm really very hungry. If I don't eat the biscuits, I will die. 他的眼睛就咕噜咕噜转来转去。Then you die alone, 他说。四岁了。Then you die alone. 哇，他妈妈都吓到半死。No, no, no, don't say that. No, no, no. 我就跟他妈说 ,Your Jamie proved that we are born with sin. 所以这个证明原罪的存在。他这四岁，他说你去死，你自己去死吧，对不对？你要死你自己去死。Then you die alone。所以你要小孩子把东西拿出来哦，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约翰说，这一个男孩子就把他的五饼二鱼拿出来，而主耶稣也就愿意用这个五饼二鱼来成就他的事工，就用这一个小孩子，所以到今天我们还在讲他的事情，你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也愿意用他这个小孩子来成就他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就点出，我们是以他的样式跟形象所造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当我们清楚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几样事情会发生的。第一，我们不会小看我们自己，不管你的背景是怎么样，你是穷的也好，富的也好，或者是一生坎坷，长得漂亮，长得丑，长得有受教育没有受教育，不管是怎么样，你到后来你个人的价值不是因着外在的因素，而是因着你也是以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你是以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不管是谁，没有一个人是 insignificant 的，没有一个人是不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我们自己我们要有这个看见。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他人也要有这个看见，就因着这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是 insignificant 的，没有一个人，不管他是做佣人的也好，洗厕所的也好，做 driver 的也好， Bangladesh 的也好， Africa 的也好，菲律宾的也好，没有一个人应该是好像动物这样给我们使唤，叫他走来走去，因为他也是以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C.S. Lewis, 著名的基督教作家，他说 There is no insignificant person. You will never speak to a mere mortal. 他说没有一个人是不重要的，你就不会在一生当中跟一个平凡的人讲话。他说没有这种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平凡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个人能够做些什么，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因为我们的不平凡是因着上帝而来的，而不是因着我们自己而来的。 Billy Graham 葛培里有一句话是非常感动我的，他说 With God, one is a majority. 在上帝而言，一就是大多数，一个就是大多数。他说从数字上来说，你当然有很多很多人嘛，但是如果那一个人的立场或者想法或者意见是跟上帝同在的话，他就是大多数， one 就是 majority。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法，特别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我们教导孩子，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在这一个世界将要灭亡的世界里面，会面对许许多多数字上的这一种的压迫。因为如果你到学校去的话，绝大多数的同学认为这样子，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应该这样子做，绝大多数的人认为人生的目标就是这样子。我们自己也常常有这种概念，这种压力，对不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所谓什么成功人士之类的，他都有他一定的看法嘛。 就连政治上面嘛，现在绝大多数的政治领袖认为开赌场是对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变成极少数。那你说我要好好过一生，我注意到你们教会的那个宗旨，敬虔的生活，你去过敬虔的生活，你一定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人。那怎么办？可腓力说 One is a majority， 在上帝而言一就是大多数。当我们清楚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慌，我们也不会因着世界上的潮流走，就说我一定要走这个方向，我就知道说这个是他们走的，这个跟真理没有关系的。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必须以这种方式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重要的不是数字，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跟上帝同在，或者我们所说的东西是否与上帝同等。而当我们知道的话，不管他是这个小孩也好，是谁也好，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的话，上帝就能够把五饼二鱼从一个小男孩的手上变成万人的祝福。这是的的确确是万人的祝福，因为超过一万人在当中成为他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一个简单描述的一个神迹再一次点出主要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就是他愿意以我们成为他的出口，他愿意以人作为他的手、他的眼、他的脚、他的耳，来好好的服侍其他以他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第二，他的方程式跟属世的方程式是不一样的。愿我们被激励，愿意更投身与有永世关系的事工上，而轻看属世的事工。第三，在他的眼里没有大小的分别。愿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面前，告诉他说，上帝，你呼召我，我就在这里，你要我在我的一生为你做些什么东西。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今天早上因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被提醒，连一个小孩子你都不轻看，你就愿意用他而他所有的东西来成为万人的祝福，叫我们知道我们跟那小孩一样，也是以你的样式跟形式所造的。主啊，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可能经过许多起起落落，可能经过许多的困难，但是主啊，你眷顾我们，你爱我们，你愿意以你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这一种爱，这一种的恩，是我们不能够测透的。求主加给我们当有的信心，好叫我们再一次被提醒，知道在主里的劳苦，在主里所做的一切的东西都不是徒然的，也因着如此，叫我们好好的过我们的一生，为你做见证，为你做盐做光。再一次为着众弟兄姐妹祷告，当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求主你赐给我们谦卑敏感属灵的耳朵，好叫我们能够继续听见主你圣灵的声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